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讲的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第五课，在亚当中。让我们先读罗马书五章十九节：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；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罗马书五章十九节。在前两课里面，我们看到罪是怎样来到世上的。首先，撒旦反叛了神，并且建立了他的国度，和神反抗。然后亚当被诱惑，也背叛了神。撒旦说：“我要。”同时，他立定的旨意，要和神的旨意对抗。然后亚当在心里也说：“我要。”同时他也立志与神的旨意对抗。亚当的罪影响到他生命的每一个部分，灵魂体。亚当的灵与神的生命就隔断了，他的灵也被罪影响了，他的身体遭到了肉体的死亡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在这一课里面，我们将要看到亚当犯罪对整个人类所造成的恶果。我们将看到人类在罪里的灭亡。我们为什么要顾虑亚当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呢？它原因是亚当是人类最早的开始。亚当与其他的人不同的，他是第一个人，他是人类的始祖。由于亚当是人类的起源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也影响到整个的人类，也影响到您和我。神并没有创造百千万的人来布满全地，他仅造了一个人亚当，从这个人产生了所有其他的人类。所以在神的眼中，他看整个的人类就是看亚当的里面。我们又怎么会在亚当的中间呢？是接着生产所出生的人类都是在亚当之中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亚当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亚当里的意思是分担亚当一切的性情和担当他一切的作为。在亚当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好些事是相同的。这儿我们举五件事来说说。第一，他与神的生命已经分开了，分离了。第二，他是在黑暗的国度里面。第三，他是个罪人。第四，他是在罪的权势之下。第五，他被判了死刑。现在让我们特别的来思考这五件事情，看看他们详细的情形。第一，亚当的犯罪把我们和神的生命隔离了，罪是不能与神同在的。亚当犯了罪，他就被从神的生命里面隔开了，从神的生命中切除了，就是灵的死亡。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说：“这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”亚当的罪招致了灵的死亡，不仅是他自己，也是全人类的灵魂遭到了死亡。全人类与神的生命隔绝了。你会问为什么呢？答案是因为全人类都在亚当的里面。第二， 亚当的罪把人类带入了黑暗的国度。当亚当反叛神的时候，他是站在撒旦的那一边。当然了，撒旦是第一个反叛者。亚当呢，这时候就进入了黑暗的国度。撒旦呢，就是这个黑暗国度的统治者。因此呢，亚当呢，便在撒旦的权势之下。由于亚当是全人类的始祖，他把全人类都带进了这个黑暗的国度。第三，亚当的罪使全人类成了罪的畜类。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，亚当是在神眼中看为最美好的，他是以神为中心的人，他爱神，他要行神的旨意，神在他的心的宝座上作王。在亚当犯罪之后，他的心中起了变化，他不再爱神，不再要行神的旨意，他爱自己，要故意独行，他不再在永神为王，相反的，他把自己坐在新的宝座的王座上。亚当有了罪的性格，亚当把他的罪以自我中心的劣根性遗传了给他的子子孙孙。圣经说，当亚当有了一个儿子，照着他形象，照着他的样式，亚当自己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，但是他却照着自己犯罪的形象造了一个孩子儿子。在第四课里面，我们看到该隐反叛神，不照神的方法来敬拜神，他也照自己的方法来敬拜神。后来该隐的罪性发作，把自己的兄弟谋杀了。亚当的罪的影响不止于他自己的儿子们，亚当是全人类的始祖，他把罪性遗传到整个的人类。亚当的反叛使全人类成了罪的畜类。圣经说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了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。这是罗马书五章十九节。第四点，亚当的罪使全人类伏在罪的权势之下。因为人类是罪人，他们就在罪的权势之下。圣经说，那是耶稣自己的话，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是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。在黑暗的国度里面，罪如同一个皇帝一般，他统治了在他势力以下的人们。第五，亚当的罪给人类带来了死亡。罪从亚当一个人进入了世界，罪的结果就是死。圣经说，只是过犯不如恩典，若因一人的过犯，众人都死了，是罗马书五章十五节。死后全有审判，死后全有审判，每一个人没有得救都要遭到罪的刑判。圣经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全有审判。这是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里面。每一个在亚当里的人，在神前都是有罪的。有的人以为他们就可以照目前的光景叫神所接纳，但是神却不以为然。神知道所有人的心，并且关怀亚当的畜类。神说，就如经上所记， 没有一个艺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这是在罗马书三章十节到十二节以及二十三节。现在我们了解了为什么圣经说你必须重生。为什么人必须重生呢？因为每一个人都生在罪的畜类里面，这畜类是在神的判罪之下。让我们再温习一下人在亚当里的情况。第一，他与神的生命隔开；第二，他在黑暗的国度里；第三，他是罪人；第四，他在罪恶的权势之下；第五，他被判死刑。所以我们说人在罪中灭亡了。我们看到在亚当里每个人都判了死罪，我们不能把自己从亚当的畜类中分开出来。行善，有宗教感，参加教会，都不能把我们从亚当的畜类中分别出来。要从亚当毁灭的畜类中得救，神必须要自己行事。我们没有办法自我成就，而神爱我们，他行了奇事，他把他的儿子牵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做我们的救主。圣经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。这是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四节，神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。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担当了所有人的罪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。神不要合适我们的罪，但是他看到了他儿子为我们的罪所流的血，而赦免了我们的罪。经过耶稣的死和复活，他使人们从亚当的罪的畜类中拯救出来，也变成了神家庭的一份子。通过了相信主耶稣这个事实上，人可以得到重生。这样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在一个人的身上，那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圣经说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了义了。罗马书五章十九节。我们在下一课里面将要知道更多有关在基督里完善的救恩，所以我们希望你继续的收听。这一课的结论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亚当罪的该毁灭的畜类，我们必须要重生才能变为神的儿女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谢谢你的话告诉我们是全然毁在罪中，感谢你使我们能接着信主耶稣基督得到重生，让我们从黑暗的国度 出来，进入永生光明的天国。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求， Amen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是在讲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第六课，题目是神的第二个人耶稣。我们读圣经里面说，一个人堕孽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个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这是在罗马书五章十九节。神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，因为他要人荣耀他，但是亚当背叛了神。在上一课里面，我们看到亚当反叛所造成的可怕的结果，不仅是亚当自己成了罪人，而且又造成了一族罪人。他们失去了内在的神的生命，人类由于罪以致与神隔离，他们不再有神的性格，因为他们有罪，又以自己为中心，他们不再能统治全地，人类变成了罪与撒旦的奴隶。这样有罪的人类又如何能荣耀神，完成神的目的呢？答案是他们不能够。可是神的目的并没有改变，神仍旧要人类能荣耀他自己的名。但是神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？他要通过另外一个人来完成这个事情。毁灭是从一个人带来到世界上的，神可以借着另外一个人耶稣基督把救恩带给人类。圣经说，因一人的堕孽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罗马书五章十九节。神的第二个人是耶稣基督，因为神的第一个人亚当没有荣耀他，所以势必有第二个人才可以领到新的出类来荣耀神。神选择他自己的儿子来做这第二个人。圣经说，头一个人出于地，乃属土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七节。神爱我们，他要拯救我们，为了要使我们的救恩，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，他为全人类的罪而死，然后他从死里复活，成了新的出类的首领。通过他的死与复活，主耶稣使我们从亚当的出类出来，而变成了神的儿女。现在让我们看看神怎样做这个事情的。第一步是道成肉身。什么叫做道成肉身呢？它的意思就是神变成了人，神的儿子自己变成了人类。下面的经文是多么的奇妙，在约翰一章一节和十四节，这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肉身居住在我们中间。创造人的自己也变成了人，这真是极大的奥秘。更大的奥秘是神变成人的方法。第一个人类亚当创造时就是一个成人，成长的人，但是第二个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却是一个小婴儿。耶稣基督是由童贞女而生，他没有人父。那么谁是他的父亲呢？他的父亲就是神自己，玛利亚是他的母亲。他已与约瑟订了婚，但是他们成婚之前，有一位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说，天使回答说，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这是在路加福音1章35节。这位天使向约瑟显现的时候也说，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是马太福音1章20-21节。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救主。那么耶稣基督呢，是神的人。耶稣基督被称为神人，是因为他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他是神，因为他的父亲就是神。他是人，因为玛利亚是他的母亲。他是属于神的，他也是属于人类的。他被称为神子，因为父神，他是父神的独生子。他被称为人子，因为他代表全人类。圣经说，大在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万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记在荣耀里。提摩太前书3章16节。神子为什么要来到世上变成一个人形呢？这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他来要毁灭魔鬼的工作。圣经说，犯罪的是说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这是约翰1书3章8节。第二，他来为我们开一条离开亚当罪的出路，开往神的家的路，这就是得救的意思。第二个人是怎样受的试炼呢？第一个人亚当受了魔鬼的试探，第二个人耶稣也要受到试探。圣经说，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这是马太福音4章1节。撒旦为什么要试探耶稣呢？他的目的是要耶稣反叛神。撒旦3次试探耶稣的自我意志，3次耶稣拒绝了，撒旦是打败的。第一个人亚当被撒旦克服了，因为他反叛了神。第二个人耶稣战胜了撒旦，因为他顺从了神。主耶稣在他生平受了试探，但战胜了，因为他喜欢在他的父的旨意内。圣经说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希伯来书5章8节。因为他学了在凡事上顺从他的父，他已准备面临最后以及最大的试探，那就是十字架。耶稣为我们成为有罪，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，担当了全人类的罪。圣经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。在科西玛丽园，当他想到他怎样能为我们担负罪前，主耶稣低下头祷告说，父啊，如可能，请把这杯拿去， 他的痛苦是如此之大，他流的汗都变成了血，但是这儿他如往常一样的顺服了父的旨意。他祷告说，不是我的，而是你的旨意成就。马太福音26:39。耶稣是不是怕死呢？主耶稣被捉拿到罗马都督柏拉图的法庭，主耶稣被脱去了他的衣服，用鞭打击，那个鞭子烧烧上面都装满了尖锐的铁片和碎骨头，所以鞭打的时候这个皮肉都破了。他被侮辱唾弃，他的脸受到了人从未受到过的侮辱，一个荆棘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戏弄的他被迫着强迫着背着一个十字架走向骷髅地，就是哥哥他山上他受刑的地方。在哥哥他，撒旦想尽了方法让耶稣做一些不能达到十全十美的救主的地步，但是不论撒旦怎么做，耶稣都拒绝了。他全心爱主，他继续的靠父神，他仍旧爱世人，他拒绝自己怜悯自己，他不求自己救自己，他宁愿顺从以至于死，顺治死在十字架上。在他生命的末了，神的第二个人耶稣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，你所托付我的是我已成全了，在约翰福音11:4。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复活，主耶稣在世上居住了33年的身体从十字架上拿了下来，很温存的裹缠着裹尸布中，安置在一个富翁的坟墓里，然后神迹出现了，耶稣被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过来。神的第二个人耶稣在凡事上都顺服父神，他从坟墓中复活起来，战胜罪，战胜了死与撒旦。主耶稣藉着复活的身体向他的门徒显现，并将他钉痕的手与肋旁的伤给他们看。耶稣基督死与复活是宇宙历史上最最重要的事。耶稣基督十字架是神对人类的罪，对撒旦和他那帮反叛对立的天使的奇妙的计划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，撒旦以为他得到了极大的胜利，但是他却大错而特错。那个撒旦以为可以接受神子生命的十字架成了撒旦自缺的坟墓。通过了耶稣基督死与复活，神摧毁了撒旦的作为，也解放了那些他要奴役的人。圣经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藉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的人。希伯来书2:14-15。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显现了40天，他被许多人看见。有一次他向500位他的门徒显现，在他升天之前，他命令他的门徒到世界各地向万民传福音，给他们一些美好的应许。他说，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马太福音28:20。当他们看着的他的时候，主耶稣被接上去，乘了一朵云彩，消失在他们的视野之外。在他荣耀复活的身体中，主耶稣离开了地，经过了云彩，又重新回到天堂去了。主耶稣实在是万主之主，神创造了第二个人耶稣基督，成为了全人类的主。在腓立比书说一段很美丽的经文，其中说主是如何的谦卑自己，而又让神如何的把他高举。在腓立比书2:8-11说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牵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些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缺席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父神不仅将耶稣基督造成了全人类的主，他要把他造为新雏类的主。这个新的雏类就是叫做神的儿女。现在我们看见有两个家属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家属都有一个首领，亚当是他所生的罪的家庭之首，而耶稣基督是畜生的家畜，神的儿女的首。我们每一个人，当我们生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亚当有罪的家畜之一员。但是现在，我们现在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，可以使我们成为有灵魂重生的机会，变成神的儿女。我们下一课将要学到怎么样才能接着神的灵重生。这课里头我们去结论是，主耶稣基督是神，他降世为人子，使我们能够变成神的儿女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谢谢你给我们您的第二个人耶稣基督，他完全的顺服你的旨意。我祈求我能够像他一样的爱你的旨意，顺服你的旨意。我如此祷告，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